迎大家收听第43期的胖胖三人行，然后欢迎大家通过荔枝 FM、 喜马拉雅以及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胖胖三人行订阅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这个收听怂人 FM 旗下的另一档节目，那个 Baby Power 宝贝有话说。嗯，
宝太后他们那节目现在怎么样了？
做的可好了，好嘛，人家一个礼拜能更新首次呢。
哎，刚开始，
天
哪，别着急，嗯、别着急。
哦，人家一档节目出现了三个板块。
什么没声？哎，有没有声音吗？
有啊。
大家都能
没声吗？
声音吗？
对对对，哎，那个直播间的人听一下声音啊，如果有声音的话，跟我们说一声；如果觉得声音特别小，也跟我们说一声。
好像是没声音哦，我听一下。
嗯，
我
用另一
个，我这都是正常的哦。
我在另一个手机听，好像没有声音。
杏果算网红吗？现在可以了。好，
杏果，哎，现在可以了吗？有声音是吧？哦呵，
你听完就知道杏果算不算了。
嗯，这个、
哦、好，那我们继续吧。
继续，我们今天聊聊网红啊，网红餐厅，这不是网红啊，聊聊网红餐厅。我们这里没有网红，只有过气的。
真够贫的，真的，雨贤老师特别冷，而且你最近怎么是不是年纪大了啊？雨贤老师，
年纪大了吧？
你前两天收没收到那个微信平台给你发的短信，跟你说你已经好久没有登录了？
没有，我经常我没
意思就是
我没事还登录看看呢。
啊，是吗？我已经很久没有登录了。然后那个微信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哎，你这个再不登录，我们就给你取消了。”哎呀，这个比较要命。
聊回来，咱们、那个、
聊回网红美食。之前前两天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视频，一小伙子，然后就是你看了吗？就是一个小伙子讲各种，就是前两天有个小伙子，好像还是上海的，讲这个。
嗯，
什么叫网红美食？然后呢，这个给大家分析了一些网红美食的套路，然后如何打造一个这个网红美食？你看了那个吧？
我没看，但是我看了个标题，我没仔细点进去看完。
还真有这样的东西、啊？
对对对，那有一个。然后呢，我给没看过的，我再给你讲一下，就是他的这个他大概提的。嗯，套路有这么几点，就是他分析出来的这个网红美食的套路大概有这么几点。一个呢，名字一定要起好，这个名字一定要这个，听上去特别像街坊邻居的，比如说这个隔壁老王的呀，
哦、什么阮师傅方便面，
对，
是吧？
对对，或者是这个老吴牛
彬彬烤串，
牛排馆，彬彬烤串，或者什么。那个王阿姨水饺，就是说这种某一个姓氏加一个称谓的这个组合放在前面，特别有蹊跷。
这是标准套路。
对，他觉得一听到这名字，哎，你就觉得这家餐厅一定错不了。你王师傅能骗我吗？对吧？
啊，
这个
套路亲切。
吴阿姨怎么可对？吴阿姨怎么可能往这里边加其他东西呢？
场
均死亡。啊，对对对，
很有道理，
这相当套路。这
然后呢？对，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你一定要在这个食材上下功夫。怎么在食材上下功夫？就是一定要多放芝士，只要这个东西一能拉丝儿，牛逼。
哈哈
哈哈哈！嗯，这姑娘们只要一看这个动图，拉丝了，姑娘们就哭了，然后好吃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水果一定要比别的家大而且多。你想，你30块钱买一蛋糕，然后上面铺上满满的这个芒果，哦，太值了。
那你这个你这个只适用于一些这个那什么的水果。我要是一卖麻辣烫的呢，怎么办呢？
多放点肉嘛，
麻辣烫就网红不了。哦，多给肉。哦，
麻辣烫，
嗯，
可以啊，麻辣烫
可以啊。你在日本开一个
饭店
嘛？你忘了
这
个
麻酱不要钱，对吧？
哦，可以的。
你看，安安是真的跟某主播，对对对，这个彬彬操粉的事儿，我们已经在节目中提到过了。
哎呀，你这真够糙，比较糙，嗯，挺糙的。
好好录节目啊。
嗯，
多不过雨前老师也就是这个水平嘛，大家也不是一天两天，知道也不是一天两天，很正常。
是，
大家
是
很习惯。
快点快点讲重点，你看我们
反正你也想不出我来，对吧？对对对，然后那个，然后还有一个是说什么来着？哦，就是说这个一定要雇人去排队，就什么时候一到你门口看见，哎呦，那个长龙拍的，就是排的得有这个几百米，不等个一两个小时，你根本就买不着。哎，这一定可以。您前期没人的话，你就自己花钱排队就行。然后呢，这个一定要某个噱头，比如说这个老板脾气特别不好，比如说这个你不能点菜，你不能提任何的要求，不能什么去冰啊加糖，一律不行，就是给你什么吃什么，
越不友好越好，是吧？
越不友好越好，对，而且一定要限量，对，我们每天限量。
之前上海不是有说在查什么这种排队啊这种东西吗？就是说刷屏的这种，
喜茶，
后来。
喜茶，咱们先慢慢说吧。喜茶这个讲到，我可以这个分享一下我对于喜茶的这个那什么。
好。
嗯，
雨泉，你继续。
然后他就觉得，哎，如果你掌握了这点，你想打造什么样的这个
都很容易，
网红美食都可以。
啊、
你他就随便举了几个例子，我觉得你就比如说，你看做一个这个草莓蛋糕，对吧？叫王阿婆草莓糕。
你这听起来太不高级了，好吧？你弄一王阿婆老婆饼差不多哈，草莓糕，你这王阿姨，你怎么着也得弄一个王小姐草莓糕，这听起来还比较合理。
就是啊，王小姐
对不
对？
比较温柔一点。
对对对，王小姐，王小姐草莓蛋糕。王小姐草莓蛋糕每天限量100个，对吧？然后那个里边两层草莓。对吧？都是挑最大的往上放，然后呢，雇一帮人在门口排队，哎，这个一下就火了嘛。
啊，
所以你仔细想想，你最近看到的这些网红美食，差不多都这样，对吧？
差不多，好像都是这个套路。你也不知道，
好像真的是从几年前开始，微博上就不断的涌现出那种拔丝会拔的特别长的网红美食。
什么芝士排骨啊，
哎、
什么、啊、
对，
芝士排骨还算网红美食呢？我们对这个网红美食，我们这网红美食的门槛也太低了。
那怎么着？你来定义一下啊。
这个，我觉得，当然我不否认这个，我觉得网红美食特别好定义，就是刷爆社交网络的就叫网红美食。第一，刷爆社交网络；第二，有排队效应。就有排队的现象，我觉得都可以算网红美食了。基本上来说，
外婆家算吗？
啊，
外婆家
算啊，外婆家的某些城市在一段时间内绝对属于网红美食啊。
嗯，
对不对？
也有道理，有道理，
对吧？包括那个外婆家，还有一个绿茶啊，
绿茶，
对吧？我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绿茶这个有这么多人喜欢，我真的无法理解。
便宜啊。
对
嘛，
最
便宜嘛，
就是是的，
对吧？你什么时候看米其林三星门口排了那么多人，然后拿号等着吃去？
那个
你在人均100的店吃到200的装修，这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对，
更何况人
典型的刁鱼牛腩嘛，
刁鱼牛腩，
对啊，
刁鱼牛腩绝对算网红美食吧？
那基本上算是第一代的网红美食了。
作为一个去了4次刁鱼牛腩的人，雨泉老师，你发表点感想？
绝对的，这必须得跑，麦麦子就吃一次麦子吃一次，
对，每吃一次都是为了能这个骂一段时间。
对，你不吃怎么有立场去骂呢？对吧？你骂一个电影，你不得看过之后才骂吗？
对，有这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比较有职业道德的一个那。这个最近这几个就是什么鲍师傅、喜茶，还有什么？除了这俩呢？
一点点
算吧，但其实一点点火了挺长时间了。
啊，
一点点
我都是最近才知道。
不是，一点点属于那种，就是说他每个店吧。不会排队到2个小时，但是呢，你几乎你什么时候、
两个小时，
几乎你是我的意思就是不会排那么长时间，但是呢，几乎你什么时候去呢，都可能会排前面排上个7-8个人， 是这种一个点，这还挺厉害的这件事情。
就是之前我还住武格松那块的时候，有一次这个家属下班回来说，哎，那个咱们家门口开了一包师傅。
包师傅
、啊，无所谓了，就是开了这么一个某师傅糕点，然后说我、哦、看着好多人排队，过两天我也买点吧。然后他过两天还真买了一兜回来，我吃了一下，感觉就非常像我小的时候。也
对、啊、
其实现在天津也很多那种门脸式的西饼屋或者叫糕点店，就卖的也都是那几样，
嗯、
比如说泡芙啊，
嗯。
什么什么什么类似于马蹄酥之类的这种东西，
嗯，
我就是各种的饼干，
对，就是这种点心，其实就是一种早期的那种改良过的西式点心嘛。
嗯，对啊，
对吧？什么就是凡是所有卷类的，什么肉松类的，基本上都属于这个套路。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对于什么这个。鲍师傅这一类食品，什么肉松卷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就质量都挺差的。然后这个小时候没什么别的吃，所以你觉得那东西挺好吃的。
就是大量的那个纸的那种香味儿，
对，
包括一些香精出来的香味儿、
嗯，
就是你隔了特别远，你就能远远的闻到那个香精的味道，呜呜的就往你身上飘。
是的，
就是每次路过你都特别想去吃，但是你
真的
吃
了以
后，
你就会
觉
得特
别
的
顶，
特别顶，而且特别亏得慌。你就觉得就是你吃完了以后，你就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吃的不是什么真东西，
就跟方便面是一样的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有特别大的冲动想去来一碗，
是这样。
吃完之后你就开始后悔了。
但是说实话啊，我后来我在北京没有吃过鲍师傅，知道这个店，但是因为第一我就不吃这东西，而且呢这个以前吃过稻香村的那种肉松卷啊什么这种，就是我之前看鲍师傅东西没有觉得他跟稻香村什么的有什么质的区别不一样，基本是没有的，所以呢就没有值得特别。但后来我最近看了一些照片儿，我发现好像哎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好像感觉上变得精致了一些，据说呢用料好像也还比较实在。现在这个不知道，这个如果有这个吃过的或者对比过的听众，可以补充说明一下，现在到底是一什么情况了？
我看到全是肉松，肉松，肉松，肉松，肉松，还有什么桃酥啊，
哎、
这东西。
对，肉松真的是一个特别容易就产生效果的一个东西，就是尤其当这个肉松给的量一大，然后底下搁了各种那个美乃滋的酱之后，你会觉得这东西特别来劲。
特别来劲，对对，是挺来劲的，
对吧？对吧？就、
嗯、
你就想想，肉松加这个美乃滋，你就是拌米饭都会特别来劲，对吧？你更别逼他加在面包里，这种，那你们就其实以前没有网红店这种概念，对吧？以前就还没什么网络的年代，
有。
没有
以前的网红店，我们不是用网络来，
我们不叫它网红店，对吧？我们就叫，
啊、
比如说爆款或者是这种当红的。
对，咱们先回忆一下小时候有什么比较这个。
以前叫做什么呢？有明星来吃过，
啊、
该这么叫
啊？对，这算是一个吧。但是、
嗯、
对，
以
前就是上学的时候特别火的店，就是你的同学基本上都去过的这种店，它就会造成一种效应，说如果你没去过，你在这个班里边感觉就像某一个大家都在讨论某一个电视剧，但你没看过是一样的。
对对对，
嗯，这个动画片或者这个漫画你没看过，我不知道彬彬啊，端端你小的时候，北京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一个专门给小朋友过生日的地儿。
哦，
没有，
就是可能是一个专门给小朋友过生日的地儿。天津当时有一个叫做三毛餐厅的那么一家店，是专门给小朋友过生日。它里边有一个三毛的一个形象，然后它的所有的菜单，包括蛋糕的设计，都是只针对给孩子的。就是你什么时候去看，都是家长，三四个、四五个家长陪着一个孩子看，然后那个时候。 班里的小孩去过那家店过过生日的，回来之后就会被当明星一样，就所有人都围着他说，哦，这家店怎么样啊，到底好不好吃啊，你都吃了什么呀，你想特别火。但是我现在在看那个时候照片，那个三毛的娃娃做的极其的诡异，我跟你讲，你在恐怖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木偶，就是那种嘴两边有两条线，然后他的那个嘴可以上下开合的、那个、
哦，我知道那样的那个布偶，
我的天，
特别恐怖。但吃的觉得还算比较有意思。我小学非常小的时候吃过一次，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它里边有一种叫做冷热冰淇淋的东西，就是它里边是个冰淇淋，然后上面有一层我觉得是蛋白霜，然后它上来的时候是点着火的，整个那个呜就冒着火，然后当着你面夸把这个东西切开，里边是冰淇淋。
这么时髦，
90年代初。
哦，这个
就是很
料理的图形吗？这个相当之时髦了。这个
你想那个年代中国可能连麦当劳肯德基都不多的时候，有那么一家店会给你上一个冒着火的冰淇淋，你想想那个这个东西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冲击力能有多大？这就跟第一次玩魂斗罗是一样的。
第一次玩魂斗罗是一样，
我这时候还能动，还能冰冰冰，看起来太厉害了。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
那个是我印象中。就是所谓的这种网红店，第一次去就觉得一定要去，就是有一种信念，就是告诉你一定要去一家这家店，你身边所有人都去过，你不去你就完了，你就跟这个时代脱轨了，你要不去你就再也没有办法跟你小朋友一块玩了。
就我觉得小时候的这个，因为你实际上受制于这个活动范围，你小时候活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呢你只能在你的这个活动区域之内，哎，比如说那个店卖一个这个，比如说我屡次说到的我们家门口粮店嘛，那简直了，哎呀，这个每天饭点的时候我都要跟这个周围的这个住家里面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一起排队买烧饼，对吧，这个人家是买回家当饭吃，我是买一烧饼当零食吃。
你就当场就炫了，
当场就炫了，对，当场就炫了。这个你像这种，你说这种就是区域性的，但是我觉得像雨前说这种能在那个年代达到说全城，不说全城吧，就是个很大的一个区域，哎，大家都特别向往，觉得特别，这还是挺难的。我印象里真的除了麦当劳几乎是没有的，很
差不多。小的时候，麦当劳、肯德基真的能算得上，
真的是绝对网红店。那麦当劳开门
是，尤其是
排队盛况啊，
尤其是每年的这个儿童节，肯德基和麦当劳一定会做活动，就送各种，
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各种送，然后各种的这种周边出来的玩具啊什么的。
对，然后搁北京的话，我觉得要是说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广义性质的网红店，最早我觉得是炸鸡。当然，实际上
啊，
这种电烤鸡或者叫美式，我估计很多人小时候可能见过，就叫什么
老北京美式炸鸡。
没有老北京仨字儿，谢谢啊。
没有
老北京仨字。
我前天不给你截个图了吗？我给你截图了，老北京美式炸鸡。
是，那是现在这个那胡说八道那什么。这个我虽然这个它肯定它不是连锁性质的，但是因为呢技术工艺都差不多，我估计就是都是这种买个设备培训培训就开租一个门脸就做这个，所以呢美式炸鸡基本上是甭管开在哪儿啊，有那么几年真的是甭管开在什么地方，只要路过就排队。所以我觉得这个香味儿，能排队的店香味儿是很重要的，尤其在以前。
而且那个年代香精没那么多，
就对，就是你这个香精没那么多，然后而且说实话，那个年代选择少，所以呢，这个网络没那么发达，竞争其实是比较激烈的。尤其如果你服务的是当地的这个居民，那你要是不好，那你可能这个大爷大妈们这是一传十，十传百，你这店立刻就没人去了，所以反而可能他们比较这个相对来讲克制一点吧。所以炸鸡店应该是第一个，第二个让我有印象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雨前肯定知道，我不确定彬彬你们那边有没有叫土掉渣烧饼。
啊，掉渣饼
啥玩意儿？
哎，掉渣烧饼，就是它号称是来自于安徽吧，还是哪儿来的？你记得吗，雨前？
啊，你说吊炉烧饼？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
掉渣土掉渣
炉子里撇。
哎，你们现在打开这个网页搜一下，还能搜着土掉。刚才观众也不谁说了一句，说掉渣烧饼。哎，就是那个东西，满街都是。他应该
这个东西我倒是来北京之后才知道的。
而且呢，掉渣烧饼有一段时间真的排队排的挺厉害的。
哦，
就是，
哎，深圳现在还有这个东西，
是吧？你下次试试去。但是我跟你说一点，没什么特点，就真的很掉渣。他把掉渣作为一个卖点。
嗯。
蜂蜜大麻花，北京有，但是算不上排队级别。就是蜂蜜大麻花不算是那种，就是能排队排到那什么，虽然也很推荐。
还这有点像中式的披萨是吧？
中式披
就是没有，那实际上没有芝士嘛，
没
布莱斯嘛。
中式披萨再怎么说也应该是肉饼吧？
它上面有
肉
沫吧？上面
是
肉沫吗？
啊，它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但这还是差的比较少的吧？
你肉可以再多一点，再来点芝士，是吧？然后番茄酱，
可以的，
那就是西式了，好吗？
对，你怎么是芝麻酱嘛，对吧？怎么能是番茄酱呢？
对
啊，要不来点炸酱也是可以的嘛，对吧？
方便来点，
那就连肉沫都省了。
对，来点甜面酱。对吧？前面叫加小饼子，
烤
鸭加小饼子，哎，
对，
这是
把洋葱改成葱花，对吧？
对，可以，嗯，再切两瓣蒜，嗯，哎，听着挺好，这东西听着挺好吃的，
得蘸醋吃，
很有食欲，对，蘸点醋，嗯，这，这两个是我小时候就是成长过程中有印象的比较网红的美食，
嗯，
真的说，嗯，大家都知道。然后满街都是，然后还经常排队，满足这三个条件，嗯，啊。
深圳应该也有几个。我印象中最早的一个应该在深圳是什么呢？它是一道菜，叫什么呢？叫香辣蟹，是什么样的？
啊，对对对，
对，它做的是螃蟹，但是呢，就是它是香辣口味的。然后呢，就是反正你做成那个口味嘛，螃蟹是死是活也没人知道。然后呢，他炒出来一盘子就特别特别香，
嗯，
然后味道特别特别好。
是的，
他又那个时候呢还没有那种火锅两吃的做法嘛，香辣蟹是应该是第一个，就是他做好了之后呢，往里面灌点汤，然后就可以拿来涮菜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是特别火了一阵，然后应该火了有个两年多时间吧，差不多3年时间，
嗯，
直到有一天新闻那边播出来说，哎，香辣蟹里面有一个什么致癌物质啊，还有什么一个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以后突然间就是一个礼拜时间，深圳就一家香辣蟹几乎都找不到了，
哦，真的
吗？就死剩个那么2-3天
的。对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网红美食或者是网红店这个东西的时效性极强，就是某一段时间同样的店会大量的出现，你。就比如说以前的什么麻辣烫啊，然后这个麻辣香锅呀，然后小龙虾、牛蛙，然后什么重庆火锅，然后这两年北京开始兴那个潮汕火锅、
牛肉火锅嘛，对啊，
牛肉火锅就是这些东西。
餐饮行业是这样的，是有点这个
对，但。
啊，对，黄焖鸡米饭，王端端老师最爱的黄焖鸡米饭，对吧？
这
黄焖鸡米饭
不是你，我觉得你们这个定义不对，你们这个最多说这是叫什么？这个流行的餐饮界流行的风向标，但它网红美食，我觉得要达到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当然很流行，然后很知名，想吃的，
然后有一家
吃的人很多，然后有一家或几家店、几个品牌，它达到了一种这个。门庭若市，天天排队，一排排好几个小时的这个程度，
嗯，
我觉得满足这些条件，这才能算这个网红店。
对，所以下一个，
所以还是钓鱼牛腩吧。
深圳
钓鱼牛腩绝对算网红店，我觉得钓鱼牛腩是这5年间，
我真的觉得
现在的
真正意义上，对现代意义上的，就是你提到网红店，
对社交网络
就是
传播的这种，
对。
网红开的店，
然后后面当然也有一些了，什么西少爷呀、啊，当然这个人家管自己叫互联网美互联网餐饮，
对对对，
什么王
太极、
皇太极，西少爷，然后包括像，我觉得就当然很多店其实它本身并没有刻意的说要把自己这个做成网红店，只是说它因为它通过网络传播。网络是它主要营销的这个手段之一，所以呢，这个就变成说，叫什么？你在网络上传播很快，哎，然后，然后知道人越来越多，造成很多这个排队效应。其实，我
对，但是你想，以前是没有网络的，它的传播途径可能就是靠这个人嘴说。那你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途径比网络更方便吗？对吧？
对，但是我是说现在的网红店，其实你比如像鲷鱼牛腩，为什么我们觉得鲷鱼牛腩本身是第一个网红店，就是它有很多这个餐厅的细节，无论是菜上还是说整个餐厅的里面的一些东西，它就其实是特别设计过的。这个
是针对网络推广，
对，针对网络推广这种传播，包括照相更适合照相， 对吧？更有噱头，
对对，
更有，然后通过鼓励分享等等这些
请了苍井老师，
对，然后什么内测半年，就是这些，
对，
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是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头，我真的得这么说。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给了一个教科书嘛，
现在、
就是、给了一个
现在开餐厅，现在开餐厅这个话题性，
东西不好吃没关系。
对，就真的那天文佳吃了一个什么店，回来还聊起来，就说、说就感慨，就觉得现在这餐厅老板当开个餐厅是真不容易，就因为你得考虑好多这个网络传播的这个传播点。就你在做一家餐厅的时候，不是说你光把这饭做好就行了，或者说你
是说那天咱吃烤肉的时候，
烤肉那个嘛，对对对，我想起来就是烤肉那个。
烤肉怎么了？
烤肉，我们吃一家烤肉店，然后我吃那家店，我带那是个新店，那天雨前来上海，我文佳跟雨前，然后这个我们本来吃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说。我没去过，但是这家店呢，从大众点评上，按照我的一些这个找餐厅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家店可能是好吃的，有大概率是好吃的。这家店呢是一个日式的烤肉店，然后呢，它的名字叫做叉叉牧场吧，我记得是。
好像是。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呢，它这个。它有一个专门用来陈列不同，它所有的在烤的肉分十几个部位，然后用了一个玻璃的那种柜子分部位展
示。它像卖肉的，你知道吗？
就有一个
像是卖肉的，
很像，就是让给了你一种说，我这个肉第一分割我很讲究，第二呢，我这个肉很新鲜，有架盘，肉很新鲜，我都是那什么，每次我只摆一点点，摆一小块儿，然后呢，你要切我再去后面再给你切。这样的这种，然后包括烤的这个形式啊，包括这个，就看了几张，它是个新店，然后照片不多，我看了几个用户发的，我觉得还可以，结果就去了。
后来发现被套路了。
后来发现去了以后，就真的是被套路了。这个店呢，你一看这个店的招牌，觉得非常符合它之前这个整体的形象。就那店充满日式风情，然后呢，特别心机。我就觉得特别心机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店门口有一个那种，
点火的那个火
不是
火
那不是点火，那就是加热的，
那
就是在外面当那个暖气用的，相当于是。
对，但是它是会冒火的那个。
对，就是一个像
火炬一样的、那个、
像灯一样，像路灯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不知道这个、这个是不是大家都见过，就是它样子像路灯似的，但是它是应该是灯泡的位置呢，其实里面是这个火，或者说是那个其他的发热的装置。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冬天在店外面等位的人可以站在那底下取暖用的。就连这种地方都已经这个想到了。这是一家开业三个月的新店啊。这个仅仅就非常那什么。然后呢装潢各方面，它有一面墙，它有一面墙给我印象特别深，
屏风
有一面屏风，对， 有一面屏风呢，然后是玻璃的，就是那个是一个小夹层，玻璃做出的一个夹层，那个夹层里面呢是码好的一块一块的那种碳，而且那个碳应该它的碳应该用的是还可以的碳，我不确定是不是倍长碳，但是看碳的那个截面知道那个碳应该还可以，不是那种很烂的那种碳，很整齐，
而且烧起来的效果也不错，
烧起来效果也不错，黑对，就是很热量很好，而且很持久，两个小时没
挺好的吗？
对啊，听起来都很好，然而肉不太好，肉非常的不好，就是非常一般，就是比你、这个、
不是说不好，就是不好，就是一般，非常
和价格不
配，而且
应该这么说。
对，它虽然不算太贵，但也不算便宜，确实，所以肯定是性价比肯定是不太高的。
而且呢，那个菜单上写着卖佛跳墙。
对。
然后文佳老师就多了嘴问了一句，说您这佛跳墙多少一份？我们68一份。
就说那你为什么卖佛跳墙呢？说哦，我们后厨正好有一个那个中餐厨子。
说以前是个火锅店，
对哦对，以前是一火锅店，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一看这个架势呢，就知道这估计以前是一潮汕火锅，
或者类似的，对，就反正是。
对，你卖牛肉的嘛，你切法都是潮汕，它有两款牛肉的切法是潮汕的切法，
有可能
薄片吗？
不是，它就名字是潮汕的位置。
哦，什么吊
火锅？哎，就类似于这种。
就是。就是然后呢，整个店内的装潢也是，店内的装潢，它的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刻，它那个椅子呀，
那个椅背儿是吧？
椅背上专门套了一种那种，不是布，那还是比较高级的，是什么
绣的
，对，是上面绣的。然后一个是那种日式风格的那个老虎，一个是、
啊、
一个图案是日式风格的仙鹤。就是看起来非常日式，这个店如果说啊就不看肉，就是装潢包括它那什么放在日本我也觉得毫不违和，真的是就是说装潢做得很不错的，没不像那种那个有些国内的店看着日不伦不类的，那个就是你也不知道它是日式还是中式的那种，这个直到这儿呢都非常那什么，但是呢而且还有这个包括餐厅就餐的这个灯光光线啊什么的特别适合拍照，
就有一束光正好打在那个炭炉上，
没错没错。
这个时候你只要拍烤肉的那个细节呢，效果会特别好，就是烤肉的部位非常的明亮，周围的都是暗的，你根本看不见，所以能特别好的突出这个烤肉的重点。
然后就是嗯，但是真的东西非常非常普通，你说它难吃不至于，但是非常之普通。然后
就落差感太明显，
对，然后呢肉呢也都特别那什么的，夸张的写着 A4 A5 这样的，这个当然算小问题了，这个我觉得跟他其他比起来，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实际上现在的这种社交网络的压力社交媒体的压力呢，让这些餐厅这些这个做餐饮的呢，在开一家餐厅之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件事上面，就是他必须考虑说我这个哦拍出来照片好不好看呀，拍出有没有这个怎么能让人制造更多传播点，让人愿意、这个、
就是你要有
那什么
更多的噱头，
对，要
有
更多的
噱头，
然后能够这个有更多的晒点，哎，这个人家来，然后价格又不能太贵，对吧？因为你很明显、其实这个地方这个店的、店租应该不会特别夸张的，就是他那个位置不是那种房租特别特别特别贵的地方，但是你架不住你这个钱全花在这地儿上啊，对吧？所以呢食物其实就挺一般的，然后你现在很多包括一些上海格外多，上海呢这两年比较流行的就是这种小网红店，就这种小店，然后开的这个比较有特点，装修成都非常非常那什么，然后
而且好多店喜欢把自己叫做网红店，
对对对对，
就是什么什么网红一条街之类的，就是比如说什么网红冰淇淋啊，什么网红奶茶呀、啊，网红臭豆腐有没有？不知道，
网红臭豆腐目前还没遇到，但是不，也许未来是会有，
一定会有。
就是
大丝臭豆腐，对吧？
这个就说到咱节目一开始说到喜茶，喜茶，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抱着一个比较鄙视的态度的， 我说这疯了心了，你这就是日狗了，你排他妈四个小时喝一杯奶茶，你这就是里面有金砖我也不排啊，我对吧？那个我就特别不能理解，我一开始就抱以一种就是说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或者说是这个店家这个营造出来的营销事件、
嗯、
但是呢喜茶确实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他排队时间就是也仍然是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的这种水平然后
深圳排好
的，现在就是现在排的更长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把黄牛限制了，原来一次可以买三杯奶茶，现在一次只能买一杯奶茶了，那么就造成
这家店还有黄牛是吗？
哦对呀，80块钱一杯啊，80块钱一杯奶茶啊，
然后还要排四个小时。
对，然后就是之前大概排2到3个小时，80块钱一杯，然后、不是我说的八十块钱是黄牛价啊，是说比如说我不想排队，对吧？那我就从我找黄牛给我排队，那么80块钱一杯，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你这样
为什么我没不？可是为什么我没见过这个？比如说外婆家有替你排队的人，
外婆家的替这个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效果，
没法把菜带走啊，
因为对你没法把菜带走啊，茶你是外卖啊，你饭我饭也有，你叫外卖是不用排队的呀，在餐厅没有这个问题，你只有餐厅排队是因为你要占据它的这个空间呀、对吧？但是喜茶不一样，喜茶是说它就这它的生产能力就这么多。对吧、所以你
是就是前些年天津还有什么就类似于什么贝尔多爸爸就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
姐姐、
对对对，就那做奶、
那个、
做芝士蛋糕那个就他们做芝士蛋糕那一家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有一段时间天津有一个什么叔叔的什么凹蛋糕
哦，那个
凹蛋糕是什么，
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半熟蛋糕，就是没烤熟的蛋糕、然后他就凹下去了，
就是芝士蛋糕，
通常是拿当失败品来提，对对对，就半熟的一种蛋糕。之前那个谁，那个青黄白讲过那个的，那个东西火爆程度是，那个东西的火爆程度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它是在伊势丹楼下的超市卖，伊势丹10点开门，但每天基本上8点钟就有人在那排队了。
有病，
然后每人限量只能买一个，
可以。
然后我不是在那个伊势丹楼底认识一个朋友嘛，然后他经常帮人代购这个东西，怎么办？就是因为他自己有店员会提前先进去，所以他先让店员去还没开门的时候买好了，头天晚上要先打电话都联系好，你要几个你要几个你要几个，第二天让他的店员早上起来还没开门之前先把这些东西都买走，特别的火，但就火了一年或者是大半年，就那家店就关了，就从排队排几个小时到没人去，就也是一夜之间，就这真的跟一阵风一样，就像龙卷风一样就来了走了，然后他们就去追逐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什么不隔东京之类的。
就是之前的这个网红店，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你说的这个模式，就火一段时间。
对。
但是呢，就这个
喜茶是个例外。
喜茶是个例外，真的让我觉得那什么，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包括也想了想，就是喜茶其实第一，它的东西确实是很不错的。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你不是去想说这杯茶值不值四个小时，你是说在这个奶茶这个行业里面跟他的竞争对手比他的茶怎么样，我觉得他的茶最起码是不差劲的，就是
有差异化的，
对对，就是产品本身很不错，即使你去排两个小时队，我觉得你拿到你不至于说真他妈难喝，这个不值，你可能会觉得不够预期，你说不值这个，这个正常，但是呢东西绝对是产品本身过得去，其次
呢，这么说端端，就是不用排队去喝的话，你会选择喝喜茶？
那我
会
的，我觉得如果说不用排队我经过，那我觉得喜茶挺好喝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么说会比较
好，就是，我觉得这么表示这个意思吧，对，那么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排队的这个事情啊，我到了上海以后发现这个上海人民对于排队的热情
特别喜欢排队，
真的是不一般，就喜欢到了
别的地方也一样。你想想你每次买那个山东大馒头的时候门口不也排队？
没有，不会排成这样的。
在五道口门口买那个什么枣糕王，
枣糕王
也要、
啊、枣糕王是
也要排很久的队、啊、
对，枣糕王别提多难吃了好吧，特别
普通，那都什么东西，就
那个蒸都
一个小时
蒸的火候都不对，就都分那种，对，那个属于我觉得属于非常特殊的案例，就是因为这个口碑出有一些口碑有传播，然后呢又没有太多的对比，这个对，然后那又是那附近五道口那附近又没什么好吃的，
嗯，
这是一些比较，但是上海这个排队真的跟我不是这个深圳那什么不知道，反正跟北京是不一样，我觉得是有点像日本的，真的有点像日本那种感觉，就是呢排队这个感觉，所谓这个感觉是什么意思？是说首先排队的这个构成，排队的人就不一样，排队的人你就会发现呢、
嗯、
这个大部分都是真的标准消费者、
哦、
不是，你比如说枣糕王我会非常明显的，枣糕王有两类人排队，第一类人是这个周围上班的这个白领，哎，这个我觉得这其中的大部分人是因为好奇新鲜，就听说这枣糕王不错就想来排队试试，哎，这个我曾经在这儿短暂的上过半年班，在这半年期间内我们那层大概这个最少大概有20到30个人都因为这个原因去排过队，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会看，比如说以上海为例，你去喜茶不行，喜茶现在不太正常，你去个冰淇淋店对吧，你去什么所谓网红冰淇淋店，你会发现呢排队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年轻的在逛街的，这个本身他就是在逛街，他也确实就是这种店的标群体，然后你这个而且呢他们这个排队的，对于排队这件事情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有耐性的。那我后来就不太能理解，我说这个为什么能排这么长时间呢？但是后来我想了想，就是在上海啊，上海人民群众是非常善于消费和敢于消费的，是一个比较消费的这么一个城市，然后。你会看到说上周末的时候，比如这种天气好一点的周末的时候啊什么的，那街上一定都是这个时髦的这个年轻人，那你
要排队买葱油饼，
哦，有买、啊、葱油饼有买的，反正各种那什么，就是你会发现他们会比较，我能感觉就是感觉消费欲望更强，然后排队呢，在我看来，其实在上海我观察到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交行为。你怎么解释啊？我解释最简单，这里有两层。第一层意思是说，你解释这个社交是说，比如说俩人对吧，哎，这个男女朋友，哎，年轻的这个俩人，那你是要有内容的呀，你出来玩，但俩人约会你总得有内容吧，你说你除了吃饭除了看电影那还得有点别的内容吧，我自己的观点
是，就是在午饭跟晚饭之间得找一个，
对，我自己的观点是说，排网红店就是排网红店这种带有一点话题和特殊性的这种店本身它就是一个内容，
但比如说我排个10几20分钟啊，可以，比如说过去我聊聊这个店，聊聊周围排队的人，这个 OK。
对，我给你
两个小时，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就是我认为的第二个社交的意义，就是这是随着现代的这个网络发达，手机更那什么，手机越来越多，我一边排，你看啊，比如说我现在走到了这个，我那天出去吃饭，路过了号称是这个现在比较红新的这个网红冰淇淋店，哎，还不是之前那个了，是好像是一个新的。 然后呢，我就买了个冰淇淋。那是个中午，其实没排太长时间，工作日中午，大概也就七八个人排队，所以我没排多会儿就吃上了。那么我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发现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所有买到冰淇淋的人一定会对着他的店牌拿着冰淇淋拍一个照，姿势一模一样，全都一样。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这些人这些人无一例外的这个一边吃冰淇淋站，他不是拿着冰淇淋就走，他就站在那儿吃冰淇淋，一边吃冰淇淋一边修图发朋友圈。所以我的
观点，对，你要点嘛，你要定位嘛。
对，我的观点是什么？我的观点就是说，这时间就是第二重社交，就是朋友圈社交，
就是告诉我
来了，或者叫社交媒体社交。你看，我一边排着队，我可以一边，
这叫什么社交？这就跟去景点是一样的。
不，这当然不一样了。去景点
只有，这就是去景点，
不，
这就是去景点。
不，是这样的，经常是你看朋友圈里面，前一段刚开始那个喜茶那个刚火的时候，我在我朋友圈看见过这样的对话，就是一个人发一张正在喜茶排队的照片，底下就会有巨多的人跟他互动，哦，说你去排队了，这就是那个网红店吧，这个好喝吗，到底怎么样，都有什么，多少钱一杯，要排多少钱，社交产生了。就是
对啊，你去景点不也产生同样的？哦，你去了那儿了，我一直都想去那儿。
对，但是因为景点的这种效应是滞后的，你必须得去完回来以后，你才能跟人家讲。
怎么可能？现在谁在景点不都是当场发？你去新西兰的时候，
对
你、那个，
现在是的呀。所以现在景点
啤酒你都发。
对，是啊。所以现在来讲，现在你去个这种这个特别，你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那么多人去还要非要去日本看樱花呀？对吗？
就为了拍照呗。
对呀、啊，
这不是号称
这就是社交需求啊。
劫机的什么危机？
这我不甭管它叫什么，我不对这个，我不对这些行为做这个任何评价，我只是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交。所以你原来咱买一吃的、啊，你
现在这么说，你现在什么东西不算社交呢？你现在任何行为都是社交。
对，就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手机和互联网的出现，所以使得。这个整个大家对于能够具有晒点和传播点的这种消费这个产品，
就你的意思，
消费品
这家店已经不只是吃东西，
绝对不是了，
对吧？它富有了更多的意义，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呢，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店，这个然后这种店呢，它的模式又会不，它又会不断出现，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这店有什么好吃、啊、然后好像火三个月火半年就没了，但是呢又会不断出现新的，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是需要这种店的，哎，就是你不停的需要新的这个类型的店，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情况的发生，我是这个观点。所以现在的网红店就是从刁一牛腩开始就变成这个套路。
哎，那我们说了那么久难吃的不好吃的网红店，是不是也该说一些相对的不那么坑爹的，也不是靠推
广，其实也不算难吃吧，我觉得大部分网红店
能吃，
你要是不，你不能说是这样，就是他，你作为一个食品啊，就是以食品、你不管你的卖点是装修也好，话题性也好，就是你至少东西要拿得出手才够得上有人去，不然的话你的口碑不好的话很快就完了嘛。
但我觉得这事儿，我觉得现在咱们很现实的想一个事情啊，比如说你这个，你现在你也是一开餐馆的人，对吧？您也是算一股东了，餐厅的。你说你在这个开这个餐厅在早期筹备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到传播的问题？现在你是不是得考虑你包括菜品设计、餐厅装饰装修、卖点这个菜单，对吧？新菜单，那你说这些东西当然每家餐厅的这个比重不同，或者它重视程度不同，但是或多或少它一定是占据你的这个成本的呀。
当然
这个它肯定是占据你成本，或者说变相的这个你就只能你的它影响了你的食材的这个成本啊，因为你得花更多的钱在这些奇怪的那什么上。 你不可否认的，他对于你的，他对于你的这个食物，进食材的这个成本是有影响的呀。
不不不不不，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不计较这些事情呢，你的成本其实也不见得会下降。
不，我想说的
就是说，你特别计较这些事情
的，
你听我说，
嗯，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额外的地方花了更多的钱，就是你先假设我在额外的地方一定会花了更多的钱，
嗯，
所以为了让我的这个整体的价位不至于特别高，所以我应该适当的压缩成本。你说的对，这是一种方面，就你还有另外一种方面，就是说你其实可以不花这么多钱，就是里边还有很多讨巧的方式来做的。那二一个就是说，有很多这些成本最后是要转嫁给客人身上的，我不一定要压缩我的食材成本，我只要把我单价抬高就可以了，对吧？就像刚才一开始说
的，
我玩命加芝士，我玩命加水果，
是。
那我比如说我加了，我多加，我比其他店只要多加，成本可能只多加两三块钱的东西，我就可以多卖你5块钱，对吧？
对。
之前，我之前跟一个做甜品的人聊过，他说我上面多加一片金箔，我这个东西至少能多卖5块钱。
嗯，对，我同意，
对吧？
金箔几十几分钱是吧？
对啊，就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是可以给你带来额外利润的，
是显得贵，
嗯，
就是。
嗯，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网红店倒不见得是不好吃的，但是我是觉得它跟你付出的时间可能不成正比。当然这话也是一个在什么位置说什么事儿的话，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十几二十多岁放假没事儿干，对吧？那我豁出去了，我就跟朋友们一块排队，这事儿小时候咱也干过，对吧？
每个人时间价值一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现在这就是年轻人的一种这个那什么方式，就是当然排好几个小时有点夸张，这个确实。但是你说我比如说我周末，我说你说我周末，哎，俩人约会或者一帮朋友出去玩，
嗯，
对吧？咱说这个吃点这个，哎，这个找个什么流行的，哎，小吃下午茶什么店。
嗯，
那么我周五的时候，周五我跟麦麦还有那个其他几个人一起吃饭，我们一开始订了海底捞，
嗯，
这个上海海底捞，
嗯，
然后我们大概是不到6点到的店，
嗯，
我前面四个人的桌，
嗯，
我前面有105桌，然后
你当时心里面感觉如何？
我掉头就走啊，然后我肯定是不会排的呀，对吧？但是呢，我其实，但是你放眼望过去，你会看到很多很多都是那种，就是一看就是那种20多岁的年轻人，然后呢，每人拿一手机在那玩手机，特别的。海底捞服务又相对比较好，哎呀，又是水，又是茶，又是小吃，又是这那的。然后这个，
嗯，
我觉得，反正极其的这个 happy， 感觉一点也没有
说
那
一上一下是最不在乎时间成本的，
嗯，
就是要么特别小，要么岁数特别大，
对，没错。
嗯，
对吧？
所以人家这个，
就
人家这个店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排队的这个模式就很正确嘛，就是很正确的这个，这就成为了一个点。你看咱们评网红店，你也会把排队加当成一个指标，所以很真的挺多人，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看了一下，频繁消费鲍师傅和喜茶这类型的店的，大部分都不是自己去排队买的。
嗯哼，
哎，这个尤其以这个国有企业的女性这个员工为主，特别明显。我观察了一下我的这个朋友圈以及其他社交网络，特别明显这个点，就是你一看呢，就是这个黄牛买了的。哎，黄牛买来，
作为一个有魅力的女性，谁没有几个肯为自己排队的备胎呢？
不是，你说的不对，我讨论的这些都属于已婚已育，对吧？这个就属于我希望他们没有听这节目，就属于办公室老娘们这个群体的，哎，这个类型的女性那什么，对吧？我希望他们没有听到这个节目，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豁出去了呀，今晚
不是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尤其国企。这个单位事业单位和国企里面的这个女性中，
嗯，
不这个青年女性青年啊，对，女性青年， 特别有这个，哎呀，说不出来的一种独特气质，
攀比的这种，
哎，就有一点儿，就然后呢，通常发的
职场江湖对吧？我一定要也吃过，
哎，对，是就真的是
这
个感觉，而且呢，会频繁消费。它其实，而且多数情况下呢，就是它其实并不是真的就是特别喜欢这个牌子，甚至不是特别喜欢这类东西，只是因为它红。过两天别的红
了，这跟买杨树林口红的心理是一样。
对，是我觉得也是差不多的。
嗯，
所以多少你说是不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就是别人有我也得有，哎，或者说你看别人都排队，我就特别好奇，想看看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
嗯，
有道理。
所以
同意。
那怎么着？要聊聊这个表现还不错的网红店、
啊、
是吧？
我觉得还是聊一聊吧。给雨前一个打广告的机会嘛，对不对？
有、哦、是这样啊、哦，对对。你们还算网红店呢？你们不是靠实力取胜的吗？
哎，你真别说，我们，你说我们算网红店吧，也还算，因为我们只做过，这个所谓网上的。就是我们所有的推广基本上都是在网上的，就是你我
毕竟是网红开的店，怎么样都得归到网红里面。
对，国际网红也是网红，对，
国际网红也是，可以的。
对啊，国际网红也是。
不管是我们自发的，就是我们自己做的，还是别人写我们的，基本上也都是网络传播，我们没有接过什么其他类型的传播。
对，嗯，
然后呢？哎，我们的公众号，对，你看他这个小罗一梦，小罗一梦问这公众号不怎么更新，我们的公众号基本上也只有发布新菜单的时候才会更新，
嗯，
而且新菜单都会发布很久之后才更新，为什么呢？因为懒，嗯，
对，哦，我以为有什么正经的原因呢，啊，
对啊，
就是因为人少嘛，人少你每个人的事儿就多，你人事儿一多呢，你就不可能什么事儿都干。对吧？所以之后
赶紧讲重点，
对对，赶紧讲重点。
那你说我们算网红店吧？就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算，因为就只有在网络上传播。但你要说真的是网红店吧？我们说实话不红，我真不红。
你们还不够红，但是你们如果
红起来，我们真的不够红。
你们红起来以后是可以算网红店。
那你们红起来以后也卖不了那么多人呢？关键是你也复合不过来吧？
不用啊，他就是反正你满预定嘛。
我们
什么时候
把这个作为卖点的？
对，就是什么时候
满只出20席，对吧？但我们你得先来20个人，我们才能把这话放。
不是，你作为餐厅来讲，网红餐厅来讲，它红的标准很简单，就是什么时候你打电话预定说。一年以后再说吧，啊，您先领个号，
嗯，
啊，这个一年以后轮到您，这就叫红嘛，对吧？
对呀，啊，你看。这基本上日本你要吃点好的不都是这个价是吗？
一年
提前
一年也还是比较少的。这个
对
呀，
啊，你要想吃个米其林三星，那就真的是得一年提前开始订了，
嗯。这个反正是餐厅是比较那什么，餐厅
对啊，
餐厅红起来啊，其实更容易红，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地儿太小了。而且大部分的，你像这种大部分的正经的 fine dining 的餐厅呢，
嗯，
又不可能外卖。
嗯，
你说你让你们餐厅外卖，这太扯了。
我们限制的条件比较多，比如说这个必须要预约呀，
对，
然后不能点菜呀，这个地点又不好找啊。
嗯，是的。
然后呢，老郭又不是一个爱宣传，就他是一个极其不配合宣传的人，就是所有要来宣传的，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接。
嗯，是。
就是有人说我要采访你们餐厅，不让。有人采访你没空。
对。
哎呀，这个，所以我们也很难做出一个爆款来，对吧？老郭是很轴的一个人。
对，
这老郭这种脾气特别适合在日本开餐厅，我觉得他在日本开餐厅一定火，在中国的开餐厅反正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对吧？就是自己也不怎么宣传，
嗯，
然后呢这个还能做到现在这样，我觉得就不错了。然后你看一开始有人问杏果算网红餐厅吗？杏果现在其实可以算，
我觉得杏果是算的，
啊，对吧？你在北京无论哪个号，就稍微像点样的号， 列北京前十的甜品店是一定会有苹果的。
是的，
对。
这已经不是像最初说我希望你能写我们家，而是说我不写这家就显得我不够专业的这么一个地步。那你如果能做到这么一个地步的话，那你其实就是一个网红店。
哎，青城今天
不是
青城今天没来啊？
嗯、
哦，哎呦，
对，青城今天没有来。
哎，对哈，
把广告费的账单寄给他。嗯，
对
对
对, 对，
这多送两个蛋糕吧，这我都扔不在，我替他吃了。
这波广告打的不用，可以给我寄过来。
嗯，
我直接雇人坐飞机过去。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对啊，然后经常可能五月份还要在天津做一个那个 pop up 的快闪。
啊，好，
快
闪、
这就是
做甜点的快闪、真够。
对，甜点快闪
这么厉害。
嗯，
甜点快闪好麻烦。
但说是你又绕回来说你觉得杏果有包师傅那么火吗？
那肯定
没
有，
对吧？
那差远了，
对吧？
对啊，
杏果就不具备，我跟你说，杏果就不具备火成包师傅那样的特点，就不具备基本
条件、不够便宜，
不够便宜。
这个第一
不
够便宜，第二呢，这个卖的东西不够大众化。
不，主要还是不够便宜，没有第二了。
嗯，你这个。你们这个三观很有问题，
是，
对不对？
因为很早之前我记得我们好像聊过这件事情、就是看那些常年有人在门口排队的店，你其实除了便宜以外，你想象不到一个更精确的来归纳他们的条件。对，就你说东西好不好吃呢？有好的有不好的，对吧？
嗯，
你说这家装修好不好呢？有好的有不好的。
嗯，
你说服务好的呢？有好的有不好的。但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便宜。
对，
你很难找到一个需要排很久的店，但它贵的。所以我跟你说，喜茶这件事情就很奇怪。
对，
不不不，雨泉，贵的店一般是不用排的，就直接就不让你去了。
嗯、
你要这么想才
对。是的。
就像你们阿米口，你看人满了，你肯定不会让他在那排队，对不
对？
对，就跟他说明天再来或者后天再来。
对，我们是个预约制的餐厅，就是你就是你说另外一种餐厅，那就是另外一个形式，比如说日本那些贵餐厅，或者说米其林的一些贵餐厅，那就是我根本就不接餐客，对吧？你只能通过预定来我给你留位置，那我一排可能排个一年半年都是有可能的，但那是另外一个，那是另外一种路数，咱就说是。常见，你排队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做散客生意的，我是做 walk-in 生意的，无论你是外卖也好还是堂食也好，我是接你这些散客的。所以喜茶这么高的单价，尤其在黄牛的状态下能炒到90一杯，那确实是挺不容易的。
嗯，确实喜茶不是，他其实我觉得我们把便宜这个事情定得太死了，其实他还是在广义里面的便宜了。你想90块钱一杯，你就能够享受到这么多人在你朋友圈里面点赞啊，跟你沟通啊，关注你啊。
是的是的，就绝对单价它还是便宜的，虽然
对啊，
对于他那个产品来讲，它是贵的，但绝对单价还是便宜。
嗯，错。你比方说，你看，你让外婆家再加价加个100块钱，或加个80块钱，还有没有人去？
嗯、
对吧？
是的，
是一个道理了。我觉得，就是说，它的一个便宜，就是说90块钱一杯，对比起它原价可能20-30来说还算可以。
嗯、
但是就是说，你对比起一个能够拿来晒朋友圈的东西来说，我觉得90块钱算是蛮便宜的了。
嗯。所以网红店或者说这个网红美食啊，你们咱们尝试咱们自己归纳一个
我觉得
一个套路可能会是什么呢？就是
你就想吧，你说让你开一个喜茶这类型的小店、
嗯、
咱们不讲餐厅，因为餐厅涉及到的问题更复杂。那你现在一定要考虑的就是说，你基本上是完全以社交媒体上的传播、
嗯。我们之前不是考虑过吗？做米其林吗？
对对对对对。
我们这个项目，
但您那个听着就不太好吃，好吧？
怎么不好吃了、啊？我做盖饭怎么就不好吃了、啊？
对，
怎么做的？
米其林大米的米，然后 就是吉林的那个吉林，对吧？一个专门做
盖饭
的店，
嗯，各种盖饭，
对吧？啊，我们、这个、
然后盖饭都盖饭都摆成那个法国菜的那个摆盘，
可以。
我们不需要，我们来一个这个动漫形式的这个盖饭吧，就是各种什么海王类这个卤肉饭，
海王类卤肉饭，
可以，完美，
对吧？
对，小八丸子是吧？什么的，
对
吧？
太拼了，
这个是可以的嘛？你噱头也有，对吧？你在做的包装，我觉得不比皇太极差嘛。
就
包括你照之前上海那个视频的那个套路来讲，那既然水果加 cheese 就都是基点的话，那我就做一个这个。芝士火锅，芝士水果火锅，
芝
士听着不好吃，
对吧？
听起来就不好吃，好吧？
对啊，
榴莲、芒果，
哎呀，
然后大
你想深圳一个非常大的网红店就是做榴莲披萨呀，火的不能。
榴莲披萨，好几个城市都很火。
榴莲加披萨，就这种重口味的东西，然后又拿出丝来，我跟你讲，就一定行。
最早就从深圳火起来的榴莲披萨，然后还确实味道还是可以。就是我们讲吧，深圳有什么特色美食，就是椰子鸡跟榴莲披萨，没了，就这两个。
榴莲披萨竟然算特色美食？
榴莲披萨是全国各地的流行美食。你在哪个城市，在大众点评上都一定能找着一个卖榴莲披萨的店。
没有，
现在稍微只要红一点的美食都是这个效果。
不，关键是哪家店都能在那个城市当做一段时间的这个网红店，就包括什么这个城市小分队呀，那个小分队呀，总会在他那个内容里边提到一两家做榴莲芝士的，
就还是比较猎奇嘛，这个比较那什么的，就像这些营销号们也需要不断的能够这个找到一些新的内容。我觉得喜茶和那个现在那个挺红的那个新的那个网红冰淇淋店，让我对网红美食其实产生了一些改观，说实话。就是我原来确实也多少是抱着比较鄙视的态度，觉得这个这种追这种时髦这个网红热门，
不是这样，经验告诉我们大众的口味永远是瞎的，不是，就大众的口味是
你再说一遍，你先说
你怎么回事，注意政治正确好吗？
我们是一个政治不怎么正确的节目。
对，是我看出来了。对，您这个
就大众的口味就是很多时候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
嗯，
我
就尤其你在大众点评网上你刷五星，即便是口味五颗星的餐厅，
这是
通常也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麻辣烫干卤煮嘛，
雨前老师走上了这个怼用户，不是怼听众的这个那什么。
我没怼听众啊，你看
我们的
听众就没有不是大众
听众
吧。哦，
我们这么小众的一个节目，对吧？我们这么小众的节目，怎么会是大众听众？
对，
等做到为止的时候，我们再做大众听众。
我知道你还不是大众。
可以。我觉得反正。不能，我觉得现在可能我自己的话啊，谈不上，真的这谈不上什么建议，就是完全是说，如果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不会一概而论的觉得，哎，哪个店火了，它就一定是这种这个很贬义的网红店。我觉得我现在自己会，然后呢，可能会真的看一看它的东西，有必要的话，可能会自己吃一次，再去做这个判断，看说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哎，你别说，那个网红冰淇淋真的挺好吃的。它有一个那个什么味道，那个，咸鸭蛋。
啊，
一个咸鸭蛋，一个山核桃。咸鸭蛋味儿真的很，它调的是很搭配的。它那个配方最后就是最后成品的配方确实是不错的，我觉得独特，而且呢又符合了这个，就是它的创新是非常合理的，所以做的还是不错的。哦，
山核桃呢？
山核桃我没吃上，
就没了。
据说也很棒，吃过的同事说很棒。
乌云冰淇淋的网红，
就在乌鲁木齐，就在乌鲁木齐中路上，还是对乌鲁木齐中路上？
哦，哦，是那个听说特别容易化的那家吗？
它特别容易化的是哪家？
我不知道，我前两天好像看见我朋友圈里有个人晒了那家的冰淇淋，说极容易化，就是可能刚买下来就已经开始哗哗哗往下流了。
他不是想做他入口即化的口感吗？
入口即化，
这是什么口感？
入口即化的冰淇淋可以。
对啊，
嗯，那哎，那有没有就是被你们吃过以后就迅速拉黑的网红店？
那太多了，
多了，90%都是这种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也是，大部分都是这种比较烂的，
对啊，像那什么很高兴遇见你的那种啊，对
啊，对哈、啊，明星开的店基本上都是网红店，但通常都不怎么靠谱、
啊、明星开的店好像没有一个成功的。
然后比如说之前的小确幸、
嗯，
上海比较那什么，北京可能以前可能不知道，小确幸曾经在上海跟江浙一带火极了，火极了，就是
听着名字像能在上海火的店。
就是非常
在北京肯定叫什么大卤煮啊，对吧？大铜锅，对吧？这种店一定是在北京能火。
叫什么那个大肉龙什么的，对吧？
大肉龙，嚯，
嗯，
我门口就有一家，
对吧？你看看，
对，
听着就火，嗯。那个小确幸其实就是出于从它的定价和定位上来讲，提供的食物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呢不好吃。
嗯，
但是
玉子说舒淇有家店是吗？
舒淇，
舒淇是在十二道风味里面展示过他这家店吧？应该是。
啊，舒淇还开过店？
有。十二道风味里面曾经有他的一个店吧，好像讲做面条还是做什么，我忘了。
哦，嗯，不知道，估计是玉子、玉子老师去过呀。
这个感觉，为什么明星们都如此爱开餐厅呢？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嗯，有个
小时候有个梦想吧。
关键是明星开餐厅的好处就是说，你请客的时候就可以来自己家的餐厅吃饭了。
嗯，不会被人围观是吧？
对吧？你反正
可我觉得，我觉得你说不对。我觉得大部分明星开的餐厅都不符合他们请客吃饭的要求。比如说，让我给你数数啊，张亮麻辣烫。
还是那个张亮？
怎么着？
是那个张亮吗？
好像是的吧？啊，不是，
是吗？
好像是吧？不是吗？反正我知道有好几个开麻辣烫的明星，这我绝对非常确认。
哦，真的。
对吧？
那是
卖
圈钱哦，
卖
那个那个什么，薛之谦，薛之谦那上千麻辣烫，卖面条的是孟非，孟非有个小面馆
儿，孟非小面，
嗯，
还有我卖周杰伦开了一个不知道什么餐厅，
火锅是吗？
不是不是，餐厅来的，餐厅来的，点菜的应该是，
火锅好像是，哦，舒淇是个川菜，啊，舒淇川菜，哎呀，
你们有吃过
小 S？
你们有吃过什么好吃的明星开的餐厅吗？
Golden Ramsay 什么
的，任泉李冰冰的火锅我知道，对，
我知道那家天津还有，后来关了。
而且据说好像还挺火的，好像一直挺火。主要我觉得跟地方有关系吧，他们是开在工体附近那个吗？哦，对，黄渤的饺子店口碑也不错，这我听说过，是的。
我唯一想到可能好吃的就是阿基斯的店，但阿基斯也不算是网红吧，我觉得。
对，这不算专业人士。
对，
是，
就跟 Gordon Ramsay 是一样嘛。
对的。
其他
还有谁？
上
感觉好难想。
但是，反正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对于明星开的店会非常非常的，这个
没什么兴趣。
对，非常非常的没什么兴趣。
玉子老师还想在我们这儿这个
做广告，
打广告呢？
嚯，可以，玉子老师你，但是我不一定，我们不一定给你口播，你打字儿我。
玉子老师，你得自己做嘉宾才行。
对你做嘉宾，
不做嘉宾，我们是不给你打广告的机会的。你看看姓我的于老板在我们这儿做了多少期嘉宾，我们才开始
对
给打广告的。我们是一个特别有原则的节目，好吧？
特别有原则。
你看看，先打广告这件事情，先当两次嘉宾吧。
这个。 总之吧，我觉得，
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就是至少有一段时间是
特别喜欢追网红
店的，哎，那我哎，对，
聊了半天，比如说现在来讲啊，你们听说网红店会去特别急，在第一时间自己试试吗？
我以前会，我甚至直到两年前还会，就是，那段时间就是疯狂的需要给自己积累很多这个经验的时候，你就会，比如说听到哪个东西火了，你之前没吃过，你就想去试一下，然后
学习一下是吧？
对，就比如说什么熬蛋糕，对吧？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布丁，对吧？然后什么的这个什么的牛腩，对吧？
什么的牛腩？
你就反正我是想试一下，但是，我对排队这件事情有极大的这个排斥性，就是如果你让我排队时间超过某一个点，我就会觉得特别的痛苦，就除非这个东西能好吃到飞起，不然的话。就哪怕你只达到 OK 的，
那我觉得我觉得很少有排队到飞起的店，除非
是几乎没有过，
除非是没，除非是没吃过的东西。我觉得有些，为什么我们在日本有些店，你排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吃到，你还是觉得挺值的。比如说今天文佳老师就在排那个东京那家炸猪排店，
不怕饭吧？
成藏是吧？
成藏，对，他去成藏排队去了。因为成藏是不接受预定的，你只能排。
是的。
然后这个，但成藏我觉得基本上属于你喜不喜欢，你吃完了以后，你不会觉得你排队时间是不值的。
嗯，
对吧？这个肯定不至于。
是。
所以我觉得，但我觉得，当然有一些餐厅这样是合理的，但是有些这个吃的呀什么的，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国内没有，所以呢，多少它有点这个吃新鲜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对的，对。相反，我对于排餐厅，兴趣倒不大，因为你大概其知道这个东西，会是怎么样，就是能成网红餐厅，然后排很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便宜嘛，对吧？
嗯，
就是它食物上尤其你一看菜单，比如说外婆家的菜单，就这个菜单你拿到其他餐厅。就也是这个菜单，你就是你改个名字，比如说这个奶奶家，对吧？
奶奶
二姨家，对吧？其实不耽误，就是它这个性质。餐厅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让你去排，或者让我去排。但是，
你
比如说网红美食，
你就喜欢
网红美食，我是
奇奇怪怪的网红美食。
对，我对于没吃过的，或者说新鲜的东西，我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奇心的，就是这东西我没见识过，我就特别想去试试看。就有的时候明知道这东西可能是个坑，我也想去试试看。然后就试完以后发现果然是个坑，然后就开始各种卷。
我觉得是因为你这个口比较独特，就这个喜欢这种奇葩的东西。
对，你不觉得尝试一些新东西还挺好玩的吗？就虽然有可能踩坑，但你还是要试试嘛。那既然玉子老师说让我们邀请他，那我们就下次邀请一下玉子老师吧。
哦，那我们邀请玉子老师聊什么呀？
玉子老师让他自己想。
玉子老师有什么擅长的？
自己想选。
玉子老师是研究这个食品学的。
哦，真的。
就是添加剂，就是这种人搞出来的，跟你讲。
哦，那我们要不要来个添加剂升级版的下一期？
我觉得可以。
我不是很，我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好吧？
是
的，为什么要聊添加剂？
你应该多学习学习，对吧？
对，
作为这个你这种，你现在不是还是在搞产品吗？
对啊，
你就应该多。哎，他说不对吗？你不是搞添加剂的吗？对啊，我们第二季就
我们
果壳的是果壳的玉子呀。
我司的产品为什么需要添加剂呢？
你要识别你的承包商是否使用了。
王端端，你这句话非常的
正确。这不是就很奇怪吗？为什么
公关能力很强？
为什么我要学知道这件事情呢？没有必要啊，对吧？
不，你要学会识别，万一你遇到了一个汪老师那样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
是不是？
我觉得，我觉得可以给听众们分享一下汪老师的那个煲仔饭的故事。
这个你不要，你这人涉及商业机密，
这故事
瞎说，人涉及到这个，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不能
乱
说，
这到时候你就被公关了，好吧？就被灭口了，直接，你这商业
机
密，
我们可以
不
报，不
报自己吧？
啊，
这件事情没事，我们先把这件事情抛出去。然后看看汪老师是不是要公关我们？
不，人家
公关的我们都很开心。
不，人家人家公关，人家公关你不会给你塞钱，人家砍死你，打断两条腿，对吧？然后或者就不，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是什么？你知道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让你们家方圆五公里以内的快递员都不接单，不接你的单。只要是送这个地址，就黑名单。
我已经用其他家的平台了。我已经和其他家
不，你这属于你这属于行业行业害群之马，对不对？你今天可以你今天可以这个说曝光人家这家平台，你明天可以曝光别的平台，你就被所有的外卖平台封杀。我告诉你，以前你的人生就完蛋了，你的人生就完蛋了，
没得点外卖了。
对，
嗯，不会的，不会的，我还是相信一些竞争对手们。
行吧，
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然后这个，吃货研究所果壳旗下吃货研究所的玉子老师强烈要求要上一次我们的节目啊。
嗯，
这个题目你自己想，
自己想一选题吧，
自己报选题啊，
对，自己报选题。
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我们这期就先这样。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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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吧，
就这样，
各位晚安，
各位晚安，谢谢大家，
拜拜，大家晚安，拜拜。